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师父领我走过这28年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7日。师父好，大法弟子们好。1992年5月13日，师父在长春五中办了第一期法轮功传授班。我是师父第一期班的老弟子，有幸随师修炼28年多了。当初在五中的阶梯教室，参加班的学员不到200人，现在大法红传全世界，修者无数。师父当年在第一期班上说，你们来了，第一期难得啊，我给你的是多少年也得不到的。我们来了，为法而来，为众生而来，风风雨雨，跌跌撞撞，走过28年，走到了今天。我见证了师父的慈悲伟大，见证了佛法的神圣威严。下面跟师父说说我走过的修炼路。第一部分，过关。我今年82岁，老伴儿84，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。修炼前我是医院里的老病号，大大小小的病有15、16种。练功后不到半年，这些病都好了。各种病中最严重的是风湿病，抗欧800多，腿都疼弯了，风湿药都是成麻袋的吃。我用的药医院都给我特殊留出来。腿做过手术，基本没知觉，还到星城疗养过。第三期班师父就给我调好了，之后是7、8次的宵夜，每次宵夜都是发高烧40多度，腿上烧的都是大紫泡，跟紫茄子似的。一次正好赶上在文化广场弘法，我照去不误，结果啥事儿没有，烧也退了，泡也下去了，腿上的液也消了，慢慢的腿有知觉了，那真是无病一身轻，走路生风。刚开始修炼一打坐真是翻江倒海，7年骨子8年康全上来了。师父给我清理调理，慢慢的我能静下来了，脑子里空空的，能深度入境，身体也起空，那个美好的呀，比坐在鸡蛋壳里还美妙。迫害后我又摔了个跟头，这回可不是宵夜，是邪魔迫害，也不是承受点痛苦，是魔要害死我，我分得清。那是2014年我到一个大商场去讲真相，出门时一下摔倒了，当时没啥感觉，扑了扑土就回家了。第二天就不能起床了，一动不能动，上厕所我得爬着去，疼得满地爬着哭，在床上躺了20多天。孩子们说，上医院检查检查吧，看看是什么原因。我说，不去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孩子们说，我们也不打针不吃药，就拍一个片子看看。我想也行。孩子们把我抬到医院，一查是腰椎间盘突出，需要住院做手术治疗。我想这可不行，这是旧势力捣乱，不承认他。我说赶快走，上当了，修炼人哪来的病啊，我不住院，我得回家练功。2015年我还没好利索，正好赶上起诉元凶江泽民，我得写起诉书。我在大床的边上放了好几个枕头，坐在床的中间写诉状，坚持几分钟写2行，坐不住了一歪歪，说不定躺在哪个枕头上，缓一会儿坐起来接着写，就这样写完了诉状。我是修炼人，每天必须坚持练功啊，可是站不住怎么办，我就靠着墙站着， 3分钟、5分钟躺一会儿，缓缓劲儿，起来接着练。儿子怕我再摔了，给我买了个老年人支撑腰部的小推车，让我站在车中间练。我想，这不把我困在里边了吗？不行，站不住我就靠着墙练，每次增加3分钟、2分钟，慢慢的坚持的时间就长了。后来再一靠墙，胳膊腿儿就抽筋。我悟到这是师傅不让我靠墙练，我不能总依靠外在的条件啊。我就离开墙。慢慢的我能站稳了，站的时间也长了。一年多以后我就能练功1个小时了，现在都正常了，腰也能直起来了，我又能自己出门讲真相了。我坚信有师父有大法，什么也难不到。我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，没有过不去的关。第二部分，走向天安门。99年720大法受到迫害，我真是非常的痛心。这么伟大的师父，这么好的功法，消除了各种疾病痛苦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快乐。按真善忍做好人哪有错？我得去说句公道话。一大早我刚要出门到省委，家里来了亲戚，外省的，20来年没来了，怎么办？我简单的做了安排，就到省委门前静坐去了。警察来了大客车，把我们拉到体育场，那么多人呐，全省各地的都来了，大法轮就在天上悬，多少人都看见了。正实法我们做对了。晚上回到家，亲戚们正在为我担心呢。舅舅说我从小主意就正，那就说对了。在维护大法和亲情方面，师父在看我的选择。打压再继续，再升级，怎么办？我必须去北京上访讨公道，还我师父清白。9月份我们几个同修商量，今晚就走。到北京是早晨，没坐公交车，步行到了前门。第一天没联系上同修，晚上旅馆不收，因为没有身份证。我们几个同修就住在一个小区的花池子边。9月份的北京，地上有霜，空气阴冷的。我们是天当被，地当床啊。像睡在大炕上一样热乎乎的，一点也没累，睡得可香了。那是师尊的大手把我们托起来的，看护着我们，想起来泪水连连。第二天我们联系上了同修，领我们到了北京郊区，30多里路我们走着去的，满头大汗，衣服像水洗的似的，脚都走出泡来了，一瘸一拐的到了大马场。那是个小四合院，4间大瓦房，里边住着各地来的同修，大约有130多人，地下炕上都住满了，住不下，男同修就在院子里搭棚子住。房主人的家人是大法弟子，特善良。因为屋里太挤，住了5、6天，我们又被接到另一个地方。临走那天主人回来了，大高个儿，穿着朴素，非常和善。我们见到他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，大娘啊，何时再来呀？他送我们很远很远，我们感动的泪水都流出来了。原来听师父在经文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可我总是理解不好，不知道什么是整体。在北京，在同修家，我明白了，大法弟子的心在一起，心凝结成的整体，无论在哪里，想的做的是一样的事，多么可贵呀。换了另一个地方，没记住叫什么地名，一住就是22天，也是各地同修都有。我们每天都去上访，最后被绑架了，戴着手铐被送回长春。 大儿子到车站去接我，结果警察不让我回家，直接把我送到拘留所。大儿子落泪了。我告诉他，不要难过，你妈没做错事，我做的是最神圣的事，你要为我自豪。没有师父的救度，就没有妈的今天，也就没有我们全家。师父被诬陷，我一定要讨个公道。警察把我们拉到八里铺拘留所，又拉到街道办事处，各关了一周。那是层层过关。我非常坚定，从此我成了所谓的重点人物，什么干扰都来了。南关区组织部、街道主任反复地找我谈话，说，共产党员不让练法轮功，你是要党还是要法轮功？你要练法轮功，就开除你党籍。我说，不用开除，我自愿退党。我就写了退党申请书。后来干扰就更严重了，今天找我，明天找我，总被骚扰。可他们管不了我的心，更管不了我的腿。我们四个同修又去了北京，怕路上拦截，辗转几趟车到了北京。我们四人分成两组，我把横幅卷起来缠到胳膊上，用别针别到袖管上。金水桥边都是警察，没法打横幅。我把横幅搭在地铁口的横台上，又怕风吹跑，就在横幅边上看着。这时一下子涌过来好多人围观，我也在人群中。警察跑过来，可是不知道是谁挂的。过程中我很坦然，有什么不坦然的呢？我们正实法，做的是最正的事。后来每次听到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《天安门广场，请你告诉我》，总是想起几次上北京的一幕幕。歌声中唱道，善良的人们在为他们落泪，正义的声音在为他们诉说，多少横幅被高高举过，微微的风啊，你听得最轻，法轮大法好，依然在空中回荡着。天安门广场，请你告诉我，多少弟子为大法来过，天上的白云，你看得最清。Oh, 我止不住感慨流泪。我跟师父说，师父，为大法我来过。第三部分，正是大法救人急。腿是我自己的，嘴是我自己的，我走哪讲哪，谁也拦不住。我云游四海，到过好多大城市，北京、上海、哈尔滨，去过县城、肇东、北青山、呼兰，还下过镇屯儿，这都是我讲真相的地方。在本市大街小巷、商场、超市、公交站点，我都去讲真相。大法的美好，师父的慈悲，邪党的罪恶，真相资料到处发放，没有资料就自己写。一次在商场碰到了一位中年妇女，我给她介绍大法的美好，师尊是来救人的，为啥要三退，三退能保平安的理。她很认同大法，做了三退。我又给了她个护身符，她高兴地说，大姐呀，你这么好，我怎么谢你呢？我把宝石戒指送给你吧。说着就把手指上的戒指退下来。我说，这可不行，是大法师父来救你啊，你要谢就谢师父吧，我们不收任何财物的，只要你得救就行。分手的时候他还恋恋不舍的一再说再见。商场过道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农民，他腿脚不好，拄个拐杖。我很客气地向他讲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功受迫害呀，三退保平安。他说他听说过，入过队。我说，那就把队退了吧。他说行。我又给了他个护身符，告诉他诚心敬念九字真言，护身符能保你平安幸福。他高兴地接受了，还说他是某地的，给姑娘看孩子来的，过些日子回家会给我带点绿色大米面粉。我告诉他不必那样，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，不收财物，你的心我领了，谢谢你。他说，那咱们留个电话行吗？我说可以呀。我就在小本上写电话号码。这时一个男子站到我身边来问我，你写什么呢？说着就要抢我的本。我说，我写啥你管得着吗？他一看我很严肃就吓跑了。其实商场里便衣很多，真想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的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那年初冬的一天，天下小雨加雪，风还挺大，我们几个约着出去讲真相，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车，衣服淋湿了，脚底下踩出了个鞋形的大坑，鞋把雪都融化了，也没感觉冻到脚。我就站在站点讲真相，劝退了三个人，其中有一个是外地的，拿了两大包东西都散了，塑料袋被浇得直淌水。我就给了他个大手拎袋，把东西都装进去了。来车了，我们一同上了车，他感激地说，今天真是碰到好人了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他说，练法轮功的人真好，和别人就是不一样。我送给他个真相光盘和护身符，并嘱咐他要保存好护身符。他说，知道知道。讲真相也碰到好多次警察便衣，我也不怕。有一次和同修发真相光盘，正好在站点等车，看见一个中年男子。我问他，你好，你也等车啊？顺手我给了他一张光盘。他接过来装进兜里，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笑呵呵地说，你是警察呀，我们家也有警察呀，警察也有好人呐。你回家看看我给你的是什么，可别给江泽民当替罪羊。他的态度不硬了，我把他的胳膊拉过来说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谎言害了那么多人呐。他被我的善心感动了，说，大娘啊，今天是遇到我了， 要是遇到别人把你抓起来，得遭多大罪呀！天这么冷，风还这么大，别出来了，回家享受晚年吧。他上了车，还挥手和我说再见。救众生，天寒地冻，值得。夏天，一个同修卖烤苞米，人们都围在那儿吃，我就上前和一个女子搭话。我说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她说知道，我就给她护身符。卖烤苞米的同修给我使眼色，意思是那是警察便衣。我想便衣也得救，我就讲法轮功真相，从大法红传讲到江泽民搞迫害运动，还给他做了三退。她说她丈夫是监狱长，她是管教，就是狱警，正好管法轮功学员。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一定要对法轮功好，千万不要参与迫害。她说我知道了，我听你的话，要积德行善呐。那以后见面，她总打招呼，称呼我大姐，其实她和我住的还真不远。今年夏天，我在小区碰上一个70多岁的老头，前一阵我给他家人都讲三退了，还送给他个护身符，告诉他好好的保存，他珍惜的装进上衣兜里。过一段时间又碰上他了，他见我笑，我不敢认他，说好面熟啊。他说你不认识我？他从上衣兜里掏出护身符，说你认识他吧。我们都会心的笑了。这些年我讲真相没少发护身符，都是面对面给的，能接受的就给，不能要的我就赶紧收回来，能接受的人我都告诉他们好好的保存起来，他能保护你，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呢。第四部分，师尊慈悲保护。这些年时时事事处处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在北京被抓时，我带着大法书没处藏，警察搜身怎么办呢？这时我看见关我们的屋里窗台上有针线，我拿过来把书缝到了衣服里，警察没有搜着，大法书没损失。那屋里关了全国各地好多同修，有的被警察打得鼻子嘴里窜血，鼻青脸肿，有的大法书没收好，我就收起来放在兜子里，站在屋当间，警察也不动我。押送我们回长春时，火车上我悄悄地把大法书拿出来装在袋子里，见到大儿子时给了他。2002年过年前那天，我正在家里练动功，突然邻居敲门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大姐在家吗？大姐在家吗？我打开门一看，是邻居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，警察都把邱艳家包围了，一会儿就来抓你，你快走。邱艳同修住在我家前栋楼，我明白了，警察来抓大法弟子。邻居不修炼，但我们处得都很好，他也明白真相。我答应着收拾一下准备出门，老伴问我怎么办，跟我走，我回应着出了门，下了楼离开了院。老伴下到4楼时和警察撞了个正对面，警察不认识他，我俩打车离开了，兜了个圈来到儿子家。在儿子家看到了电视插播的内容，长春305电视插播对邪恶的震慑太大了，全市大搜捕。那次大搜捕非法抓了长春5000名大法弟子，血腥恐怖。我躲过了这场磨难，后来我搬了家，避开了很多麻烦。有一次我到资料点取资料时，取完就走，出来时和警察走了个对面，擦身过去了。那些警察是来抓大法弟子的，结果资料点被抄了，损失很大，同修被抓了，被非法关押1年多。就这么一错身的时间，免除了一场迫害。720后修炼的环境被破坏了，没地方学法了，能在一起学法大家都很期盼，这是师父留下的。我毅然地决定在我家成立学法小组， 家人压力很大，邻居也都看得清楚。我没怕。从2003年到现在，已经坚持17年了。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，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，提到明慧网时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出问题的本身对邪恶就是最大的打击。我们也是如此啊，大家理智清醒，正念正行，维护着这个学法点，学法交流发正念，传递资料沟通信息，都在小组完成。学法时多则七八个人，少时四五个，邻居都知道，说你家客人多呀，但谁都不说啥。学法期间碰到几次警察骚扰，大家都正面对待，没有出过麻烦，没造成损失。17年来，我们的学法小组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家人的支持下，在同修的正念中，在邻居的庇护下，在邪恶的眼皮底下走过来了。第五部分，佛光照天地。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女儿得过垂体瘤，手术后医生说生育能力特别低，只有 2%。结婚后8年的时间，女儿没有孩子。那时还是92年，这事成了我的心病，怕没孩子影响他们夫妻感情，我就找到师父家，想请师父给我女儿看看。师父让我女儿参加讲法班。那是92年8月26日，师父在航空俱乐部办的第三期班，班上师父给所有学员调整身体。我把家里人都领去了，女儿也去了。一个月后，她做了个梦，梦到一只鸟飞到怀里，还把她吓醒了。结果女儿真的怀孕了。1994年春天，我在明放宫参加师父办的第七期班，听法时就看见天上下来一个小姑娘坐在了我的腿上。中午回到家，姑爷告诉我，生了，生了个小姑娘。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，都知道这孩子是师父给送来的，师父给我家送来个小仙女，大法太神奇了。孩子非常聪明，3岁半就会念转法轮，会背论语，对师父特别恭敬，常给师父磕头。5、6岁的时候，我领他到农村亲戚家串门，我手写真相传单往村里贴，他说，姥姥你贴吧，我给你打眼。这么大点的孩子懂这个。现在外孙女26、7岁了，每次师父经文发表，我都招呼他过来，快来看看，师父来经文了。我们一家人都对师父很敬很亲，特别是女儿，谁要说大法不好，她得当面和人理论理论，看见我手里有资料，她就抢着发出去。我女儿见到师父好几次，也是缘分吧。女儿把转法轮抄写了一遍，二儿媳妇也抄了一遍，抄的都很认真。大儿子读过2遍转法轮，但是他们都不练功。3个孩子都亲手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给他们保存起来了，这是他们信师信法的见证。每次来我这儿，他们都买水果给师父法相供上。我家敬师敬法的故事可多了，最有意思的就是过年30晚上，我给师父供上水果，吃完年夜饭，3个孩子还有孙女儿们就给师父磕头，很自觉的，磕完头就站在我身边了，等着我给压岁钱。过去是每人20块，后来是50块，这几年是200块。孩子们敬师敬法，信师信法，我高兴啊，一家人也是福报连连。用大孙女的话说，奶奶屋里有太阳，也有月亮。二孙女参加工作要面试，她带着护身符，200人中要选20人，20人里选中4个人，她合格，被银行录取了。家里也没找人走后门，因为孩子是师父的小弟子，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，从小学法练功，天目也开了，师父管着呢。 我的老伴儿也在变，这么多年邪恶迫害，他跟着担惊受怕，但一直都护着我，支持同修来我家学法，抵制邪恶不同形式的迫害，正与邪他分得清。现在家里是四代人了，儿女亲家亲戚朋友都认同大法，街坊邻居我也都讲真相讲到了，该三退的都退了，多少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一个不落的都说到了，都明白大法真相了。近两年正法越到表面，我感觉能量越来越强，能量场越来越大，大法轮在天棚上转哪转哪，一练功呼呼的热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家的灯就关不上了，白天晚上就这么亮着，孩子们怕出事，找来班上的电工来修理，也查不出毛病来，邻居家都不这样。我说没事儿，我练功能量场强，带动的灯都亮，万物皆有灵啊，它是给我学法照亮的，一切会自然归正的。突然有一天它自己就灭了，正常了。结语，回想28年的修炼路，一步步像过电影一样，没少让师父操心，师父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，我们做的太少太少，跟师尊的要求差得太远太远。28年在师尊的保护下，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中已经从最困难中走过来了，走好最后的路，要珍惜自己走过的路呀，不容易，你们走过来，这是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这种磨难当中走过来，你们一定要珍惜。师父讲法中讲过无数次珍惜，写这篇稿子时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修炼路，才更感受到师父让我们珍惜的意思和分量。当年得法时，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还要给你那个丹田等部位下上东西，像种子一样生成上万种不止的东西，将来还要给你们地狱除名，这是能叫你们知道的，还有更多更多要给你们做的，你们才能够真正的修炼，才能够在大法中真正修炼出来。师父也把我们像种子一样栽种在人世间，经过了28年的风风雨雨，烈火锤炼，终于成熟了。最后的最后，我们一定走好，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与慈悲苦度，走向圆满，跟师父回家。最后用师父的经文，如来与同修共勉。带着如意真理来，洒洒脱脱走四海，法理洒遍世间道，满载众生法传开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